们就喜欢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在里面有那满足的喜乐，主啊，在里面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享受你，我们在等候你，我们渴慕你更多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主，我们要站在宝座前，更多的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哦，正像保罗说，如今我们成为何许人，都是你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等候仰望当中，主，我们要更多的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在你面前，我们要更多的发出我们的赞美，发出我们的感谢。哦，好叫你这位创造的，在我们在被造人身上得到你当的荣耀，得到你心的满足。主，我们不仅说我们要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更要全然献给你，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所摆上一切能够达到完成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以至于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哦，神啊，做成这样工作在我们当中，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把我们引进你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章，今天我们把这一章做一个结束因为到后面15、16、17、3章就进到一个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讲的说是主耶稣特别对门徒把他的最后的这个他的一个心意，对门徒的心意，或是让门徒走出这心意让这门徒能够清楚的明白。今天我还是要请大家看的是从这个25节开始，因为这是最后这段话是成为前面的这个14章的一个这个结束，也引出第15、16、17章来。那我们想再把这段经文做个小小的这个所谓的 review, 然后呢我们再这看到找出一些的重点，让我们在后面这15、16、17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抓住神的心意。OK, 我们现在读一下23节一直到31节，我们起来读。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当然前面是讲到圣灵，这是比较的 formal 的，比较正式的介绍圣灵，可以这样的说，跟我们说这位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保卫师，或跟是另外一位保卫师，一直到做的工作在你我身上，跟主做工在门徒上是一样。OK, 完了以后，你就从这21节读到这个末了，你就发现第一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反复的出现，而且你不 他讲讲之后一下就跳到圣父，讲讲之后一下就跳到主耶稣，讲到当讲自己，一下又提到圣灵。所以你就看见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很具体的或者很明显的活在我们的当中，或许说与我们，所以不仅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保卫师，从一个角度来讲，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但圣父借着主耶稣，借着圣灵，常常的也带出那个叫做保卫师的那个功能。如果用这句话了，因为整个的是出于父神的爱，所以呢，这些事情的发生，主耶稣道成肉身。帮助我们在门徒当中，这所谓的神在我们的旁，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神在门徒的当中，是 God 这个所谓的 with us。 但是圣灵进来的时候呢，就变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God within us。 但不管怎么样，这三位一体的神是非常的所谓的清楚，你很难绝对是说这时候是圣父，那是有圣父工作的时候圣子就不做工了，或圣子做工圣就不做工。其实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做工，只是做工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昨天我在学一个字叫不同的面相，这个字就是从不同角度走，你就发现我要讲这是什么呢？原来这位神，如果你说三位一体这个是一个奥秘，确实是到现在你要把它解释清楚还是非常难，但是我需要从这个奥秘的当中，三位一体怎么的这三位去了解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就神全然的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没有说哪一个做工其他两个休息去啊，这是你的事，这不关我的事，哦，圣子你去做吧，没有，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做工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真正爱我们的到底，他有的全然都给了我们，父神把他那份给了我们，圣子把他那份给了我们，圣灵照样。当然再说要解释三位一体 很不容易，所以三位一体他们所做的，他们彼此这么好的一个所谓的关系，加上在你我身上这么好一个配搭，所以你要相信真的，如果你还说你有孤儿的灵，我真想不通。如果这样的话还有孤儿的灵，请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保罗说，如果神没有吝啬的白白的将他儿子给我们，岂不把万有跟他儿子一起给我们吗？所以保罗那句话是很有感叹的话。如果一个基督徒觉得还不够，那保罗真的要问一句话，那怎么叫再够？所以其实不是你觉得够不够，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位神。所以当你常常主恩自慰的时候，你就发现超过你所想所求，这第一个。这段经文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既然这么 formal 的 introduce 圣灵，所以主耶稣从这二十一节就讲到这三位一体。第二个很重要，今天我们能够接触这位三位一体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跟他的话有关。没有神的话，你说我要父神，没有神的话你要主耶稣基督，没有神的话你说我要圣灵，从某一角是行不通的。那更要紧的，这三位一体的神最容易的，可以这样的说，让我们去抓住他的，那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他，是爱我们。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神，那有时候会稍微再抽象，你说神显明他的爱，我们就感觉他的爱。如果这时候他不是这么的显明，或是显明的是比较稍微的抽象一点的，可能我们不见得这么感觉到。有时候你会感觉在生活当碰到一些困难，神在哪里？好像神都没不理我，不爱我。所以从某角度，你的感觉也是对的，因为这时候你因为神做工是主要，是所以你就。如果他这时候不是照你的感觉，不是照你的经可以经历的来做工的时候，你就有点好像失落了，迷失了。圣灵做工也是这样，那讲得更清楚，圣灵好像风一样，所以你很难抓住圣灵啊。这时候你要做工，你很难，他吹来就吹来，那这跟他的时间跟他职业有关。但是这些年来，从神的话，我明白一件事，有一样事情我抓住神，是神跑不掉的。一定要听懂我这句话。是什么？就神的话。 这是你说的哦。如果神不跑掉了，我不理你了，你就忙了。这不是我说的，只是我讲。你要看诗篇，诗人就这样说：神啊，这是你说的。摩西也是这样：神啊，你答应我们。所以意思说，你不要忘记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神抓不住，从某角度 yes， 但神说我也让你抓住，你抓住我的话，你就抓住我。为什么看读神的话是这么重要？为什么有神的话藏在你的里面是这样的重要？因为神不仅要抓住我们，神也要我们这个小小小的人能够抓住这位无限的神。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法或一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神讲话，你听见了吗？神讲话，你明白了吗？神讲话，你抓住了吗？你抓住了神的话，我可以大胆的说，你已经抓住了神，他跑不掉。如果你说神都跑不掉了，人都不理我，不管，我怎么告诉你，你有没有抓住神的话？如果你抓住神，神是永远跑不掉。这叫什么？叫做约。这个叫做约。约是是单方面的，不是双方面。神说：“我给你，给你，给你，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就照我的话的应许就发生了。约永远是单方面的 ，covenant 跟 contract 不一样 ，contract 是双方面，可以讨价还价。但 covenant 的时候叫约是单方面。神说：“我告诉你二三，你照着去做；告诉你四五六，千万不要碰到四五六，我就一定我所应许的祝福，每样都发生在上。”从神创造天地开始，对亚当夏娃就这样说。不是假装想要跟神讨价还价，哎，我多在你的伊甸园多找一天，多打一天工啊，你就要多给我什么？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神已经把最好都给了你，一切都给了你，所以不是你去赚来的。不倒过来，你能够不能够支取，能不能够经验经历到神一切的这个应许的美善，是在于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律例典章、神的话语，或是守住神与你我所立的约。所以这第二点，今天我要提的三位一体的神。你不要说哦，这是圣灵工作，不要忘记圣子也在做，圣父也在做。不要就走到灵恩的极端，就把圣父圣子丢在一边，只要圣灵就好。也不要走到一些基要派的极端，什么都不要，只要圣子。也不要过去一些宗教里面，圣父是最重要。有些很古老的宗派只讲圣父的，那我要说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眼目总在你我的身上。第二个，我们说神抓住我们，但有一样事情我们绝对可以抓住他，就抓住他的话，抓住了。第三个，今天我想花点功夫再稍微的、跟他思想。你有了神，或是借着话有了神，最少有三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里面。第一个，你需要，你一定会有平安。这是等于说温习一下过去我们谈，你会有平安，以至于你不会忧愁，你不会所谓的惧怕，因为这个平安不是这世界来的，这平安是单单的从神来的。我会把我的平安，我将耶稣说，主耶稣说，我会将主耶稣的平安交给你，这不是世界给你的平安。世界的平安是在于资源多少，主的平安、神的平安是在于与神的关系。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当时这个外国人用两个字放在心中，世界的人都要的平安是从讲究这 resources， 你的资源，但神说我的平安是讲 relationship， 都是 re， 看你走哪一个 re， 一个是 resources， 哦，钱多了，名誉地位、金钱呢、产物多了，这是世界的给你的平安，人家都有这个安全感，哦，这么多我就有这个安全。神说世界的这个平安可以来 comes and goes， 可以来可以走，但我的平安是永恒的。人的平安是从外面来的 external， 是外面，但神的平安是永恒的，叫 eternity。 你发现完全的不一样，你得到这个平安吗？这平安是因为从神来，所以你一定要抓住神。怎么抓住神？又回到刚才，你需要有神的话，你抓住神的话，神就会把属天的平安，坦白说不仅是属天的，把属天的，把属地的平安都会给你。那第二个是什么？这边所说的抓住神，抓住神的话，你才会有盼望，你才会真正的建立信心。你不知道下一步走，从这边走出去，你会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能有些事情你以前遇见过，有一些你从来没有遇见过。换句话说，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你一个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不是你的意志够不够坚强，甚至你的信心的考验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困难事，哎呀这我好有信心。信心的考验从某讲大事小事顺境，不要说困难的时候才要考验信心，顺利的时候这也很容易跌倒啊，这个世界的试探呢、这世界的所谓的这些的所谓的攻击啊，这信心从哪来？只有有神同在你才会有信心，因为你相信神会帮助你。但你怎么就抓住神？第二个，你要抓住神的话。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你抓住神的话才会有真正的信心。第一个，你抓住神的话，以至于你抓住神才会有真正的平安。第二个，你抓住神的话，真正的抓住神才会有真正的信心。这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这是我今天再稍微提提，请大家留意的，是真有信心。我昨天我们提到29节，就可以信，你就能够信。信什么？信神自己。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在跟人家思想这个事情，不是你相信这位神给你什么，他可以给你什么。那如果这时候他不给你，你还信他吗？如果他的给你是晚了5年以后10年后再给你，这5年10年你还撑得下去吗？所以你信的不仅是信神的应许，你最后从借着神的信许进到信神里面。那但是这我昨天解释蛮多，这是一个操练，所以神的应许发生了，你的信心就更加增加。什么信心更加？对神更加的信靠。 OK， 下次碰到一个困难呢，一个更大的困难，这个你觉得很难面对，那你发现原来过去碰过类似的困难，相信神带领我过去，今天我这个面对目前碰到这个我可以走过去。所以呢，信心相信神的应许跟相信神，从某角度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不可以分开的事情。你相信神的话的实现，就增加了你对神的信靠。当你对着神有信靠的时候，才可以面对下一个不同的所谓的试验也好，试探也好，才能够站，然后再走过的时候，你的信心又增加了。所以真正的信心的增加是对于神的信心，是对于这位神到一个程度，你信到一个程度，如果你祷告困难在你祷告，事情并没有发生，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没有解决，一个月没有解决，一年没有解决，你还走得下去。 Why？ 因为你信靠的是神自己，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行。 OK， 就是昨天我在花点功夫讲。那第三个，你需要有真的平安，你需要有真正的信心。第三个，你需要有真正的得胜，是因为你抓住了神，是因为你抓住了神的话。主耶稣说，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怎么样行。当然前面一句话从某一角度是蛮消极，甚至蛮负面。我跟你们在一起时间不多了，跟你们讲话时间不多了，因为世界的王人他力量大到一个程度。这时候从人的角度来思想说，我挡不住，可以这样的说。 已经不在我的手中，时间不在我手中。我跟你们这些人能够再跟你们讲话，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因为世界的王要来到。从某角度来讲，你可以好像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但主耶稣补了后面一句话是很重要，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换句话说，纵然这么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发生，环境的来到，甚至在人看为是这么消极，这么负面，甚至这么悲观，甚至这么惨，但在耶稣的里面，他还是在宣告他的得胜。基督徒这个矛盾啊，有时候保罗说世人看不懂，不过保罗有点遗憾，我也蛮认同保罗遗憾，有时候基督徒也看不懂。哦，牧师为我们做基督徒做得这么倒霉，有没有听过这个？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苦啊？为什么好像那些不信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不行这个不行？真的我们信耶稣就变成这么弱吗？变成这么的好像啊，这个讲得这么没有志气吗？连口气都不能够争吗？好像我们就真是，以前我还没信耶稣说，我还多么厉害，还怎么样怎么样，那信耶稣这个让那个让，这个不要计较，那个不计较，那我们算什么？不，主耶稣讲了，第一个我们的得胜是什么？是得胜世界不能够胜过我们。换句话说，世界的环境再怎么恶劣，可能真是对我们是一个损伤，不论你的名誉、金钱、包括你的身体，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力量，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会忍耐。我再说了，忍耐这个字就是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的那个叫忍耐。如果一个球你看不见里面到底有多少气，因为气第一个也看不见，而且在球的里面，所以我真不知道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不过当考验来的时候，我抓住这个球压一压，我就知道这个球有没有气。我把这个球扎在地上，它爬不起来，就趴在地上，我就知道这个球没有气。如果这个球很有气的话，我压不动它的，倒过来我丢在地上，它会弹起来。一个基督徒得胜不见得是外面，如果你说外面得胜才叫得胜，那耶稣是一个最坏最不好的榜样，他死在十字架上，这叫什么得胜？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真的。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现在受苦将来得荣耀，这是一种解释，不过我不认为保罗只是讲的，这是一定发生的。现在你受的这个委屈啊，将来一定会神会跟你把这个理清的，而且跟你伸冤的，到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不过我也不认为只是等到那个，我认为现在就开始。原来你读更多后书，讲到保罗他受苦，他受苦了半天以后，他是夸口他的受苦，有没有听到这种人这么怪的？哪有人这么差劲的夸自己的软弱？什么叫做夸？这就是你的强项，这就是你的力量，这就是你可以向人表明你有别人没有的，这是你的得胜。在什么时候夸？在我软弱的时候夸，保罗说的。所以第一个，外面环境来，你注意的，这时候你注意是里面，可能外面环境会让你真的很受不了，让你觉得吃亏很多，让你觉得吃这个损失很多，牺牲很多。如果以牺牲来讲，那耶稣全然牺牲，真的就死在门徒也很多也这样牺牲，都为主死，很多的历史历代很多的信徒为主耶稣的缘故，就所谓的殉道。不，到最后那一刻他们不放弃，这就是他们的得胜。然后完了以后呢，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得胜？主耶稣用句话是蛮抽象，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意思说他在我里面没有可以抓住我借口，就抓住我的一个破口，以至于可以用来成为攻击我，成为叫我跌倒的理由。 主耶稣说在我里面他毫无所有，意思说我没有任何在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被来控告。撒旦魔鬼基本上 他的意思就是最主要是控告。撒旦真的他要伤害你还蛮难的，因为如果有神保守的话他要伤害你，不过撒旦只可以做一件就控告，除非神允许，那个叫做像约伯所谓一些的攻击，具体攻击难道不，神说你什么攻击都可以，既然你要试探他，我允许你从我的角度你就可以考验他，我就可以考验他。 OK， 我认为约伯是站立得住，纵然是这样，撒旦说我不仅要控告哦，我要真的有点行动哦，让他有损失哦，他的这个财产啊，他的家人，甚至他身体要病哦。神说 OK， 如果神不允许，撒旦动都不能够动，如果神允许了，最后撒旦你可以动，但有一样你不能够动，你不能够动他的命。你读约伯记读看看，所以撒旦真的唯一能够坐在你身上就控告你，他不能够动你的。就像约伯，就像主耶稣，等一下我再问一些历代圣徒，好像命都没有，不过等一下我们再谈谈，这是很重要。所以你要相信撒旦最多能够就控告你，控告什么？控告你的罪，控告你里面的所谓的在神面前的亏欠，控告你在神面前的软弱，控告我在神面前那个不够忠心，控告。一控告我们的罪被控告，那个控告是事实，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所以他不能够叫我们生死不在手中。亲爱的弟兄，你一定要聊，生死不在撒旦手中，生死在神的手中。你我的性命不在撒旦手中，是在神手中。他唯一能够做就控告，控告。如果你我里面就是有个叫做破口，里面有个叫做撒旦可以得着的，就用这个来控告你攻击，最后定你的罪，他控告你，然后神的公义要出来，所以神的公义说欧永亮这个事情是有罪的，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最大的审判从末早就死了。死的意思就是说跟神隔阂，先不要说肉体的死，这个人就离开了神，不在神的保守看顾祝福里面，相对于不能够在神的看顾祝福里面，在旧约的常用另外字来取，那个叫咒诅。咒诅不是神故意去咒的来一个人，咒诅是说神本来祝福那个人，这时候把他祝福挪开，这个人就进到咒诅里面了。所以你要了解原来撒旦的诡计是这样，所以你有一样事情我有一样一定要注意的，让撒旦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 OK， 这是第一个观念，得胜的第一个。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如果你在里面，如果撒旦在里面毫无所有，意思说他不能够抓住你任何的所谓的缺点，或者用现代话叫抓住你的辫子，那里面只有一样事情，就被神充满了。他一控告你的时候，神说没有，你不能够用假话。如果真有，神说是啊，欧永亮犯过这个错，那个错本来就应该死的，不过他的罪已经得赦免。又跟谁有关呢？跟耶稣有关。又跟谁有关呢？跟神的话有关。讲了半天，主耶稣说凡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然后讲过来遵守我们的命就得生命。主耶稣也是用这个来成为一个 guarantee， 撒旦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光，神用他的应许来保证我们。当然一个一个我的罪，欧阳那就一个一个被对付，到最后相对的拿走这些东西是谁来充满？就神来充满了。怎么被神充满？这是你对神话语的渴慕啊，对神的渴慕。 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我所想的想讲的没有一句话是我要讲的，没有这个是我想的，我做的都是神，在他里面没有一样，没有一个破口是可以成为撒旦魔鬼攻击的一个借口。那今天你我的操练是什么？就抓住神了。最具体的又回到我们提的，你有没有抓住神的话？ OK， 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要第三个解释。那很明显，从人看来耶稣还是很软弱啊，被抓到十字架上。不是，因为后面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主耶稣基督的受这个这样的所谓的试撒旦魔鬼的试探也好，或是经过这么一个困难也好，不是因为屈服于撒旦魔鬼的能力，是在于他顺服神的吩咐。基督徒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基督徒不是阿 Q 精神受苦的说，哎呀感谢主我受苦，没这种事情，哪有这么笨。但是基督徒确实会受苦，受苦在什么？有在两年前我提过，第一个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软弱，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试炼呢，是受苦要受管教的，第二个试炼让我们更加炼净，第三个毫无理由的，也不是你错了神要管教你，也不是一个试炼让你更加的，是单单只为一件事，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你要完成神的心意，所以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受苦的境界。可能你可以再分析把它分得更细一点，不起码我可以从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软弱，所以神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受苦。第二个是什么？是要试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杂质。约伯是一个典型例子，已经第一章已经说约伯是一个义人，为什么还受这么多苦？因为他里面还需要更多炼净。最后最后最后发现约伯，证明约伯的提升到程度，撒旦说约伯为什么听你神啊？因为你对他这么好，因为都是你的话，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应许，所以他享受这么多恩典，所以他就顺你。如果把这恩典都拿走，把这些好处都拿走，看他还是听不听你，还顺不顺。神说 OK， 如果这还是他最后一个应该考验，你就考验看看。所以是一个炼净的考验。但是还有这个，包括主耶稣，绝对主耶稣，包括这些使徒们，还有包括历史历代这些圣徒们，他们是不是为这个，是单单只为一件事情，只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就长出许多子粒来，没有别的。人看为是受苦的，所以保罗说了更多后书里面，人看为是这个受苦，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傻傻的，这是真的这个好像命活得不耐烦啊，就故意找啊，你只要放弃信仰，你只要信这个放弃耶稣，只要走在世界的路，没有人会攻击你的。保罗说，如果不讲十字架的话，我这种的困扰就没有了，我这种的痛苦就没有了，就是我偏要讲十字架。他为什么？因为他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会受苦，但基督徒受苦的时候，他知道不是因为自己的软弱等等，是不是给撒旦魔鬼找了一个借口成为攻击我，乃是他只做一个更高的受苦，就是要完成神在上的托付。当然从某一小段，我很喜欢 Benny Hinn 讲到这个时候，讲到他的老师叫 Catherine Kuhlman， Catherine Kuhlman 是就年纪最后的是大的时候，他跟神说，神啊， Can I have theprivilege 就是所谓的权利，为你死吗？他认为为主来死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一个权利，他不认为是受苦。你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到一个程度，所以什么叫舍己，什么叫做倒空，什么叫做破碎，什么叫做服侍主。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有条路可以走，我们不是要从这个就跳到那个地方走。包括 Catherine Kuhlman 在内，他以前是很风光的，他出来的时候真是差点没掉钢丝出来啊！他出来的时候真的每个场那个灯就照他出来，连 Benny Hinn 后面都这样，他出来的时候用舞台一样的灯从那个后面这样照出来的。哦，我们欢迎谁出来的灯先关掉，然后但最后我看搜了一篇文章，看到 Benny Hinn 最近有个很大的回转，因为他出了家庭里面出一些问题，我以前他出来多那个，这个不是这个，不仅还有保镖啊等等。他突然发现，过去这么的丰盛， 是神的恩典，他不是否认这个，不过在这丰盛当中不太容易 concentrate 到底你要神是因为他的丰盛临到你，只是这是唯一的原因吗？还是你爱神，还是真正的因为他是神？我跟你们提过，提了好几次，我也不知道各位能够听懂有多少。当我二十几年听到一个神学家讲一句话，你认识神吗？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位说 我说我们都认识神。你信靠神吗？我们都信靠神。就他问一句话，你是为什么认识神？你是凭什么？甚至说你凭什么你说信靠神？所以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最后他的问题是，如果神什么都不给你，你要一样都不给你，连拯救不拯救你，你还承认他是神吗？这二十几年那句话一直到心中，每次我服侍，每次我做什么，我一定问一个，你服侍神是希望服侍以后除了讨神的喜悦，我们讲是讨神，我们希望服侍完得一些的好处吗？甚至还得一句，神啊，这次服侍我服侍这么累，为什么你跟我说你又是有良善又不忠心的？我还说不要，不说你要给我加薪的，只要你跟我讲一句话，哎，甚至好像你说，神啊，你怎么不谢谢我一下？你突然发现你的服侍太出了那个动机。如果你服侍完，所以比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个仆人，主要讲比喻，他从田里面耕种完回来，他来服侍主人，把主人吃的什么都摆在桌上，最后他还问一下主人，还有什么你要我做的我没有做吗？你告诉我，我要去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因为这是昨天晚上我在讲道学讲，如果保罗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要知道仆人这个字是奴仆的意思，仆人这个字不是用 servant， servant 的意思是说你做什么你有工价，你的月薪是多少，你的时薪是多少，奴仆是没有工价的，奴仆甚至说你做到你命都没有，对我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是我的奴仆，但是如果是我的工人有工价，我就不能够这样做。换句话说，保罗第一个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讲到耶稣在圣工，耶稣是他的救主，基督是他生命的主。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底下，他在讲出他跟主耶稣，耶稣在圣工，所以他成为耶稣一个什么人？第一个，他是他的奴仆。第二个，他就清楚知道神呼召他，所以神要做什么要做。第三个，他更加清楚是特派，叫分别为圣，传福音，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啊，所以后面讲一句话，耶稣他很所谓的大胆的放心的走这条路，他知道不是因为他任何的软弱给撒旦魔鬼攻击，也出于神的管教， no， 他只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后面说补了句，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后面就知道父怎么样分我，原来上十字架不是耶稣的选择，也不太，所以到克西马来说，父啊，若是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挪开。但他单单是这是父神的吩咐。所以得胜是什么？得胜让撒旦魔鬼在里面毫无所有。怎么让他毫无所有？因为里面所有都是神。什么叫做里面所有都是神？因为在里面所有的都是你抓住了神的话。所以三样事情，三位一体，他们一起做工在你我的身上。第二个带出结果，第一个你有一个真正的平安，第二个你有一个活泼的真正的信心，第三个你有一个完全的得胜，毫无所有是完全的得胜。然后后面才带出这些，讲白说这是后面十五、十六、十七章开始讲，等于说耶稣最后的话，从某角度是最后安慰他们鼓励啊，其实是最后交代他们使命的话。如果没有前面这几样成为这些门徒的根基，有从神来的平安不受这些影响，有从神来的信心不是看环境，第三个 他在里面一点撒旦魔鬼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请问这几个人怎么能够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我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我的祷告是让我们教会有几个人，后来祷告说让教会全部是这样，让我有这三样事情在里面。这证明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证明他们看过我们。不祷告，我们开始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只说神看过我们，我们神抓住我们，我们祷告说我们也要抓住神。这三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够承受神给差派我们，好叫我们走到世界各地，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大家明白这个十五、十六、十七章，你会觉得读起来会很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神这么爱，这么看顾，这么保守，这么供应，甚至成就这救赎，在我们身上非常感谢。我们对神也应该有个回应，你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带领我们往哪里我们就到哪里，然后跟神说，神啊，愿这三样事情是你的应许要发生，求神让我这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从神来平安，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然后带出来一个完全的得胜，好叫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走在你我们要走的路上，走到我们要我们去的地方，走到你的荣耀的里面。我们开口啊，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啊，求神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啊，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赎，显明照的神，愿神你带领我。哦，把我带领，好叫我能够就是说，主啊，你必兴旺，必衰微。好叫我说，主啊，活着就基督。主啊，主啊，让死了就有益处。主啊，就是这得着。主啊，让我说，主啊，你是我一切的一切，让我活在那边能够讨你的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我弟兄姊妹对今天所领受有些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一些回应。赞美，赦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每次想到话说，少壮的狮子还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就单单依靠，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在夸我们的多么的这强壮，乃是在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这个有限当中，所以我们越发能够看见你那无限的神做那奇妙工作在你的教会的里面。哦，主啊，求你照你的应许，当我们渴慕你、等候你、寻求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哦，在每个聚会当中，主啊，设你的宝座。哦，在每个聚会当中，你的灵运行，好叫我们的百姓能够一起的进到你荣耀当中。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